请看到编号001讲义第26页到27页，有漏法的第二个同义词，有漏法第二个同义词称为有真。为什么称为有真呢？因为真本身也是烦恼的另外一个义名。那这些有漏法，它也就是说它具有烦恼。烦恼本身呢，它会触动善品，损害自他。触动就是触恼，动乱的意思。烦恼呢，烦恼贪嗔痴等，会让我们行善修善的时候呢扰乱，所以我们也将烦恼呢称为什么魔，四魔之一啊，四种魔之一就是烦恼魔。因为在我们修善的时候呢，烦恼会来扰乱我们，甚至呢会来偷我们的善法，像贼一样，所以是损害自己，甚至呢也让我们去侵损其他人。好，那么烦恼它会随顺增长，会令烦恼随顺增长，因此称为有真。那这就如之前为什么称为有漏法，因为这些法呢会使烦恼随顺增长，不只使烦恼升起而已，会让烦恼随顺增长。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我们曾经有利用祖师大德中的注释书，它有记载有没有像水跟什么水土跟粪的那个譬喻，还有猪狗滚在杂秽粪水土里面的那个譬喻，这个就是随顺增长，让程度或者是数量会增长，那不只是升起而已，不只是令烦恼升起而已。所以他说真随真故，就是烦恼随顺增长的缘故，所以这些法也称为有真。好，那第三个有漏法亦名为苦，为什么称为苦呢？因为违顺心故，它违逆顺者的心念，也就是这些有漏法呢，它的本质是粗重，是不安稳的，是粗重不安稳的，是为种种苦逼迫所依止的。那么在注脚225中呢，普光大师就说明到，这些有漏的苦果，因为它本身流转无常，我们一般人无法察觉，不察觉甚至呢会去贪婪。那么顺者呢是怎么样厌离的，所以他跟顺者的心是相违背的，相违逆的，因此说违逆顺心。那凡夫没有察觉到苦，反而以苦为乐，因此讲说是违逆顺心。我们常在《阿含经》看到佛对圣弟子，对弟子开导说无常故苦，苦故无我等等。那苦呢就是什么逼迫性，那主要呢就是针对有漏法，对于凡夫来讲有其逼迫性，有其逼迫性。但是对圣者来讲有没有逼迫性？没有，不会有。好，那么接着有漏法第四个同义词呢称为集，这边的集呢主要就是指或也可以包含业。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它会招苦，它会感召苦果，会感召苦果的缘故，所以有漏法也可以名为集，也就是集地，主要是指烦恼。好，那第五个义名世间，有两个原因称为 把有漏法称为世间。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些法是可毁坏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这些法是有其对治道。那么刚才还记得吗？在我们讲义23提到光寂的注脚，讲义23页注脚194，在解释是是这个词的原文它的意思的时候，称说有为法是为无常所破坏，有没有？在注脚194括弧一文的第一行，此所吞食法是可破坏，故名是。所以是这个词在印度它的意思呢，其中一个含义就是可以被破坏或者是毁坏的意思。它本身有覆盖覆藏的意思，那另外呢这边也提到是本身呢它是可毁坏性的，是可毁坏性的。当然这边的毁坏不是只限于物质上的毁坏，也就是它有生住异灭成住坏空这样的一种变异的情况出现。那另外也说到这些有漏法呢，它能有对治道，有世间或者是出世间的圣道来对治，所以名为世间。有漏法也名为世间。好，那么有漏法的第六个同义词称为见处，为什么呢？在讲义27页解释到，见住其中，随真眠故。这边的眠呢，也就是指其他种种的烦恼。那么在祖师的注解书提到说，为什么这么多烦恼特别提见，特别提见呢？那因为这些种种见，比如我们讲的身见啊、边见啊、邪见等等，这些种种见，这五见等，那么对于一切的有漏法呢，它会坚持不动。那么见本身呢，它是属于我们一般会讲说它是五力识，对不对？五力识比较它的性质是比较猛力，它是难以去动摇的。就像比如说举我们这个萨迦耶见有生见，转凡成圣最大的一个关卡就是怎么样，萨迦耶见有没有断除，有没有断除。那么这个是我们凡夫之所以名为凡夫的一个理由，一个烦恼，它是坚持不动的，难以去损坏的。那么所以它的这种性质以及它的一个作用很强盛，那甚至呢能够去增长随顺其他的烦恼，所以也将有漏法名为见处，特别以见来去彰显这个有漏法的一个性质。好，那接着第七个，有漏法也可以称为三有。三有就是我们讲的欲有、色有还有无色有。有就是生命的一个存在体啊，也就是三界的有情。为什么有漏法也称为三有呢？因为有漏法可以作为三有的因。那么这个是从极地来谈。那么有漏法也可以作为三有的一个依止处。那么这个就是从什么苦地果来谈。好，那有漏法呢是为三有所摄受所包含的。所以有漏法也可以名为三有。那么相关的解释呢就在我们注脚235，就如刚才口头上的说明。与三有为因，与就是给予，这边的与就是给予的意思。有漏法主持都是有漏法，他我们有时候古德在写的时候他会将主持给省略，因为主持是很明显的，我们这边讨论的一个主要对象就是有漏法。那有漏法 给三有作为一个升起的条件。这个因呢，就是指有漏法，也就是极地。那么同样的，有漏法给三有作为一个依止处，那么这个依止处呢，这个有漏法就是指苦地，就是指有漏的果。好，那这些有漏法呢，也为三有所包含摄受，因此有漏法也可以称为三有。好，那么以上就是有漏法的义名，同义词。那么从不同的原因角度来去立名。好，那么从讲义二十二页开始，从讲义二十二页开始，我们第一个先说明完，从有为法以及有漏法它的种种义名来去大概的了解它本身的一个性质，接着呢就直接来去说明这些法它的一个体相用，所以请拿出我们编号002的讲义，同样是俱舍论卷一分别戒品的内容。那么这一份讲义是从第六颂到第十六颂。大家可以翻我们第一份讲义的二十二页，它是科判国智二是别是诸法体性。那么我们刚才所讨论的是刮胡国智一变诸法义名，也就是先去了解有为法跟有漏法的种种名称，去理解个大概。那么接着在我们编号002讲义开始，科判的刮胡国智二就是直接来说明这些法的一个体性，证明诸法体性。那么从讲义的35页到70页呢，是总变体性，总变体性。那么里面又分成几科啦，第一大科是证出体，先说明体性，那有分成运处界来去做说明。那第一个先说明的是三科中五运的摄运。好，我们来看讲义35页的俱舍论文内容。如上所言，摄等五运名有为法，这是我们之前的所说的。好，那其中的五运中的摄运是指什么呢？它具体的内容是指什么呢？那么接着就颂曰，摄者为五根、五境及五表。好，那么这是戒品第六颂的前半颂，也就是第一句跟第二句。所谓摄运中的摄，那么实质的内容就只有这11种，就是五根、眼耳鼻舌身、五境、色身香味触，以及还有五表色。这个五表它也是属于色法，也包含在色蕴之中，那这也算是有部的一个特色之一啊。好，那么接着我们来看论文，先对于这三类11种法名称上的说明。那么五根就是所谓的眼耳鼻舌身根，五境呢就是五根所缘取的境界、缘取的对象，也就是色身香味以及所处。那么在注脚五呢，普光有特别去说明为什么不称为处而称为所处，这是为了避免跟心所法中的处心所名称上混淆，所以加一个什么所处。那么因为处心所呢是什么，基本上是作为能处对的一个主动的。那么这个五境中的处是被什么缘取的对象，所以加一个所，加一个所字所处来去区别。 两者间，避免名称上的一个混淆。好，那无表就是指无表色，无表色的内容很广啊，比如说我们讲的一般讲的戒体业力，这个都在有部来讲都是属于色法，这个是蛮特别的。我们一般讲的别谢脱律语，它其实就是一种无表色，或者是一般我们口语讲的定供戒、道供戒，那么这些都是属于无表色，在有部看来这些都是属于无表色，都是一种色法，只是它非一般人的肉眼所能见。好，那因此论文最后一句讲说，唯一此量立色蕴名，也就是说色蕴实质的内容就是这三类十一种，没有其他的了，所以说唯一此，唯一此量。好，那接着就来个别解释五根五净以及五表色，请翻开到讲义36。此中先因说五根相，颂曰：彼是依净色名眼等五根。那么就如我们第一节所讲的，那么阿毗达摩他的一个算是严谨或者一个习惯性，他会把每一法都定义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当然我们会觉得说，哎，五根眼根啊，就是我们现在然后导师书著作里面讲说它近似于我们的视神经，它是近色根，然后我们一般讲的五根不是指我们的眼球或者是耳朵这种外在的器官，而是更深一层的。那为什么阿毗达摩要对这些法的体相用等等有这些诸门分别的解释呢？请问一下，不是很麻烦吗？会不会觉得很麻烦？往后会有更麻烦，这边还算简单的。为什么呢？我们先想一下，为什么他要定义的那么清楚，把他的性质啊，或者是他的作用等等，我们往后会看到他有一些诸门分别，像婆沙也有种种很多。大家如果有读《大智度论》或者是《十住毗婆沙》，应该也会遇到吧？他会有什么？比如说戒系到底是三戒系中的哪一戒，或者是不系法，那是什么属性，它什么都要定义的清楚。为什么大毗婆沙论或者是世亲论主他们要写这么繁琐的内容，不是很累自己又很累人吗？我这边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给大家参考。比如说我们要修行圣道的时候，往后会提到，在我们去入圣道之前，我们比如说要修什么四念处。四念处第一个是什么？要观身嘛。观身当然一般会说观身不净，但是其实也可以观无常、苦、无我等等。但是对象是身。那观身我们说，观这个身一般来讲，就看一看镜子照一照，这样就能达到身念住吗？当然不可能。你必须要对于每个你身体上的每个组织都能够观得彻底，对于它的性质你都能怎么能够清楚明白，也就是能够观照它的最细微处，这个才能真正的什么对它本质了解。当然我们举个例子来讲，以中观的角度都会说我们的五蕴身都是什么众缘和合而成。那我请问你，你怎么去观它是众缘和合而成？一般我们都是什么概念性的，就是眼睛啊、鼻子啊、嘴巴啊这些嘛，这些都是不净的嘛。请问这种概念性的一种知见上的建立或者是理解，可以帮助我们真的去了解到无常、苦、无我吗？可能有点困难。如果不困难的话， 外面的一些化妆品、一些保养品应该就不会卖这么好。也就是说，一般其他的女众啦，可能就不会那么爱过度的啦，过度的爱惜自己的这个，这个我们一般佛教讲的这个血肉之身啦。所以能够去关照他的无常，或者是了解他的不净，必须怎么样？要看得很透彻明白。我们没有像过去的圣弟子，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摩登伽女，她原本不是很喜欢阿难尊者，那佛帮她开示说你喜欢阿难尊者什么，她说我什么都喜欢。好，那她的鼻屎尿什么你也喜欢吗？她想一想，不对，这些都那么脏，我怎么会喜欢？那人家那些是什么立根者，稍微点一下就通了，我们这些呢，我们说啊，好啦，那个我不喜欢，其他的我还是喜欢，我们可能就这样回佛了，对不对？是吧？所以就我个人的理解，为什么阿毗达摩不管是菩萨啊，或者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俱舍论，比如说他会讲说，那么眼呢是四大所造净色为性，为什么要去分析的那么清楚明白这么所谓的繁琐？那么应该是说他要将每一法都把它讲得明确之后，你要去关照，要去理解，才有一个下手处。不然你说它是众缘和合，是无常，我也知道，大家都知道，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呢知道都关不到。那这个当然是阿毗达摩一种方式啦，中观是不是这样用，这个就另当别论。那我这边想要表达的就是说，往后我们都会遇到类似这样的所谓阿毗达摩这种性质的这种诸门分别，那么它的应该其中一种用意其实就是对于修观的一个对象做出了一个阿毗达摩式的说明。好，那接着我们来看讲义36页，对于五根它的两种解释，从不同的角度来去做说明。偈颂去定义说五根呢是彼世所依的净色，这边的净色就是我们讲的净色根啊，清净的色。好，那彼这边的彼是指什么呢？那第一种解释，彼是指色等五境，色声香味触所触这五种境界。那这五种境界的了知的事称为彼事。那么这五种境界了别这五种境界的事，它所依止的一个物质，一个清净的物质，就是五根。当然简单的讲起来啦，如果用白话讲起来，就是升起能够了别色等五境这五事的依止处，根作为事升起的一个依止处，那么就是以这样来去定义这个眼耳鼻舌身五根。或者用大家我们以前所学过的，我们都会什么根净和合身事，对不对？那么事这边它是从事的角度倒过来讲，这个事呢是去了别色等五净的，那这样的事它所依止的一个净色，这五种净色就是什么五根。好，那接着呢他就举了契经来做证，来做佐证。他说世尊曾这样说，必除当知眼位内处四大所造净色为性，就是眼耳鼻舌身，它是十二处中我们说它是色属于自身的，称为内处。那么眼耳鼻舌身呢，它是以地水火风四大所造的一种清净色。 好，那相关的内容呢，就请参考《注脚十一杂含经》322经，有这样的一个内容。好，那这是第一种解释，将彼解释成色声香味触五尽。那第二种解释是将彼，就是解释成五根。那彼是呢，就是五根所作为依止而生起的五种事。好，因此彼是所依五种净色名言等根，也就是这五根呢是言等事所依止意。这个跟前面第一事的不同，前面是先从事所了别的境界来谈，那第二事呢是从事所依止的对象来谈，来去定义。好，那他讲第二种的定义呢，就随顺于品类逐论。他说如彼论说云何眼根，什么是眼根呢，要怎么去定义它。他就讲到眼是所依净色为性。好，也就是借由眼根这样的依止所升起的事，眼是所依止的一个清净色，那么就是眼根。相关的内容呢，就请参考品类逐论，在我们注脚十九有引出前后的一个文句。好，那么对于五根的了解呢，一个是从事所了别的境界来谈，一个是从事所依止的对象来去理解。那么接着呢，就来谈五尽。那五尽的内容就比较繁杂一点了，请看到讲义的37页。以说五根，次说五尽。颂曰：色二或二十，声为有八种，味六，香四种，触十一为性。那对于寄送的说明，常常就一一做解释。如果我们光看寄送，很难知道世亲到底在讲什么，对不对？所以回想起来，当初世亲先写这些寄送，在加斯米罗的阿皮，那些学阿毗达摩的人是不是很厉害？他们光看寄送就人都了解了。我们可能想色二或二十，那到底是色分成哪两种或分成哪二十种，我们真的不太知道。所以接着来看世亲所写的长行解释，将色法可以做两大类的区分的话，第一种就是显色，第二种就是形色。显色是什么呢？显色有分本显色，也就是青黄赤白，这四种是最主要的。所以在注脚27呢，光记就说青黄赤白是本显色。那其他还有八种，也就是有光影明暗云烟尘雾，这八种呢是由青黄赤白它可能交错掺杂而成的，所立的其他八种色。那么在光记就有个别解释什么样是光，什么样是影暗等等，那么这个在论文也都有。所以显色的意思大概就是我们现代所讲的什么颜色，接近我们现在讲的颜色，当然不止啦，不止，因为它还包含了有其他八类，但是大致上我们可以用颜色来去做理解。显色基本上就接近我们现在的颜色。那形色是什么呢？形色就是它有一些形状。所以在讲义38页，它提到形色又可以分成八种。形色可以分成八种。 他讲说是常为初，不正为后。好，那常为初，不正为后是什么呢？就其实把它分成下面的20类，青黄赤白，还有云烟尘雾隐光明暗，这个都是上面所讲的形色。好，那么20类中的长短方圆高下正不正这8种，也就是形色，也就是形色。好，所以在婆沙里面它有记载色，这个五境中的色境可以分成20类的话，就是由这20青黄赤白乃至于到隐光明暗这20类。另外有一家的说法是有21类，21种色。第21种呢，就是空显色，空意显色，或者有时候会称为空界色，空界色，就是我们讲的地水火风空，那个空间呢、这边的空界是指空间，不是指虚空，空界的色。好，那么在讲义事实呢，对于里面这20色，就有大概的做解释。我们先看论文本身的解释，居舍论文本身的解释，请先翻到讲义40，水难别解的地方。形色中的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形状很平等，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一个正方形啊。那如果形状它是不平等的，有长有短而组成的呢，这个就是称为不正，称为不正。好，那物是什么呢？就是地水气腾，这个称为物。那这边讲的光，它的光呢就是太阳，太阳在看，因为他们是用焰的，因为太阳旁边就好宛如火焰一般，所以他讲日夜明光。所以在论书中严格的来讲，他们的光主要是指太阳的太阳光。那明是指什么呢？除了太阳光之外，其他的光亮都可以称为明。那他这边举了有月亮、星星、火药，还有宝珠、夜明珠啊等等，还有闪电等等。那这些所透发出来的一个明亮度称为明。那只有太阳的光才能称为光。好，那什么叫做影呢？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影子啊。它是说如果去障碍光或者是明升起，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有其他的颜色我们可以去看到的，那么这个就是影。那能看到的称为影，那如果看不到的呢，就称为暗，又称为暗。所以影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影子，或者是可能以前有所谓的皮影戏等等那种。那假设是完全进到一个黑乌乌乌的、黑乌乌的、什么都看不到的情况呢，这个就称为暗。好，那对于这几类，因为有一些区别性，所以在论文中特别点出来。那其他的颜色因为容易明了，所以就不再做解释了。什么？这个有些在我们现代比较少看到，就是他们过去，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好了，在论书里面呢，得到神通 一般可能是要借由禅定而修得，但是在过去也曾经在论书里面记载，吃了某些草药，你也可以怎么触发自己身体异于常人的能力，就展现出类似这种神通的。那也有什么有咒术等等。那有些事情在我们现代呢，其实都怎么样，比较少见的。举个例子来讲，甚至在我不知道，大智度论应该也有吧，有举例，有人跟狼对话，有没有？就是有一头狼，他们过去彼此间啊，因为冤结很深，可能500世以上，所以呢，即使好像是佛还是谁还是阿罗汉劝化呢，他说即使我死了没关系，我就是要杀死，我就是要咬死对方。可是在我们现代有办法跟狼对话，他还会跟你回吗？他大概讲一句人话，我们大概就绕跑了，就吓到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情况当然是过去他们人可能曾经经历过的，或者是他们的认知。举个例子来讲，就像我们现在月亮的那种亮，我们也知道是什么，借由太阳，它也不是月亮本身，所以这样来讲，月亮的一种明亮度，它把它称为明，那太阳的明亮度称为光，似乎有点不合理。可是在过去的人，他们认为什么？两个彼此间没有关联啊，月亮是晚上出现的一个星体，那太阳是白天出现的另外一个星体。好，所以我只能做这样的解释了，就是在他们以前大概有特殊的一个草药是会发亮的，就像我们现在要看到夜明珠恐怕也不是那么简单，但是在过去呢也可能你还可以到龙宫里面取珠出来，还可以许愿，对不对？这个在论书里面都有。可是现在你去哪里找龙宫？找到的话麻烦通知一下。好了，那我举个例子，就是说可能过去真的有类似这样的情况，那在我们现在也许因为众生的福报，那么让过去曾经有的这些无情物那就消失了，就消失了。好，另外在注脚44，我当初标点的时候不小心将一个字给删除掉了。注脚44括弧一引了大毗婆沙论，在内文中的第三行一开头是如是诸色，有看到吗？那么在后面的青黄赤白逗号跟顿号之间请补上一个引，引子的引，这个我当初标点的时候不小心将这个字给删除了。就青黄赤白引光明暗即空以显色。好，那这段文呢这个对于色法到底是显色还是形色，同样也出现了所谓的四句分别，而且这样的四句分别还有不同家的意见，在俱舍论里面他举了两家。那么这样的意见其实都在大毗婆沙论可以找得到，所以我们注脚44也将它列出来。同样的，我们先看俱舍论，对于色处中如果以两大类来分，就是分成显色跟形色，那么它要去定义这两大类中的显形二色跟20，做20种区分，它们的关联性是什么，他从四句分别来去让我们能够更清楚明了的理解。好，他讲说有某一些色境它是只有显色而没有这些形状，没有所谓的长短方圆正不正等等，没有这些。是什么内容呢？就是青黄赤白还有隐光明暗这八种，它是只有显而没有形。当然我们现在要去理解有点困难，为什么？我们看到的颜色都有它相对应的什么 形状，对不对？我们，你有看到有哪些颜色显现出来是没有形状的吗？有点困难，对不对？天空，天空是另外的，没有，不包含在显有显无形中。好，所以在某些情况，有时候我们只能透过想象吧，来去理解。也就是对于阿毗达摩论师呢，他认为这八法是只有显色而没有形状的，没有形状的。好，那么第二个是只有形状，只有长短方圆等，而没有类似这种青黄赤白荧光明暗这个颜色等等的。他说是什么呢？这个主持，主持主要是身表业，也就是我们身体的肢体动作，身业啦，身表业性。那么这样的身表业性呢，它前面的长等一分是它的一个修饰的名词，也就是我们的肢体动作呢，有所谓的长短方圆，比如说我现在用手画圈圈，或者是伸长缩短等等，类似这样的一种身表业性。那么在阿毗达摩论师的一个认知一个定义，它就是只有形状而没有青黄赤白等等的这些显色。好，那么第三种是同时具备了显色跟形色，也就是将前面的九种扣除掉，其他的都同时具有显跟形，同时具有显跟形。那么其他的呢，从大毗婆沙论我们可以知道，其他总共有十二类，总共有十二类是有显有形。好，那这是第一家的讲法。我们在讲义41页有列第二家的讲法，这个被称为异说。那么在论书里面常常会有余失啊，也就是说在主流派之外还有一个非主流派的一种说法。那这样一种说法呢，他认为同时具备，更正，他认为呢有形无显的只有两种，就是光跟明。他说为什么呢？这一家的说法呢，就是怎么样，比较从现实一般人的这样的一种角度来去做说明。他说现见世间清等色处有常等故，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看到的颜色它都有什么，都有形状，都带有形状，所以他认为青黄赤白还有隐暗这些呢，都其实附带有形状，只有光跟明他认为没有办法以形状来去怎么样，来去把它给规范拘束成某个一个限制啊。你不能说这个是长的光、圆的光等等，光就是这样投射投影出，这样放射出来啦。好，那么接着他就有一个问答，说如何一事具有显形。之所以会有这个问答，主要在于说阿毗达摩的论师们都承认一个法只有什么一种体性，就像我们之前讲的慧心所，它的体性就是什么，简则，就是简则。念心所它的体性就是什么，铭记不忘，这个就是它的体性。某一个法它的体性只有一个，它不会怎么样，又有简则又有铭记不忘，不可能。在阿毗达摩的论师定义，不可能，不可能一个法同时具备两个体性，不可能。好，那所以 这个问难就是基于前面的前面的归纳，有说或有色处，有显有形，为所于色，就是十二种，其他的十二种同时具备显形，那因此呢就有这个执难，就有这个问题出现的。为什么你既然主张每一法都只有一种体性一种性质，这边又说有这些十二色同时具备显跟形这两种体性呢？好，那论主依据婆阿毗达摩论师来回答说，他主张一某一色处同时具备显形，是从他能被了知的一个角度来看，所以他说此中有者，就是说某个色处有显形，有同时具备显形，这个是从有智意而非有尽意，也就是说当我去认知到的时候，我同时认知到了显跟形，同时认知到了显跟形，而不是说某一个境界里面同时具备显跟形。好，那这个是依据阿毗达摩，阿毗达摩的论师有这样的一种回应。那接着呢，世亲他就站在可能经部或者是自身的立场呢，来去破斥，来去破斥他。他说如果照你这样讲，照你按照这样的一个定义来说的话，那么同样的刚才你所主张的身表业有显无形，应该也要理解成什么？有显而且也有，有形而且也有显。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身表业，除了它有长短方圆等形状的表达之外呢，同时它也具备了可能青黄赤白等等这样的显色。因为呢，在我们理解到别人的动作肢体语言的时候，除了有长短方圆之外，还带有什么这种青黄赤白等颜色出现。好，那么相关的解释就请看到注脚49刮胡一，它的内文是在我们讲义42页注脚栏的地方。好，注脚栏的地方我们看到对于刚才的一个难问，如何一事具有显形，也就是说某一个色境里面同时具备了显形两种体，那么就会有一个即为呢可以有两种体性的过失。那么基本上一个法体呢只会有拥有一种体性，这个应该是阿毗达摩本身的定义。那么下面就解释了，因为这样的一个对象，一个色聚，一个物质的色聚中呢，它被了知的时候呢，同时具备显跟形，同时具备显跟形。所以当我们去缘虑一个对象，它由能升起显形二智，也就是说它能够在被我们缘取的时候，让我们的意识里面能够升起有带有显色跟形色这两种认知。这边的智主要是指认知啦，所以代表这个对象同时具备显色跟形色。好，所以光寂说这个是叙述婆沙师的一个回应。那么接着论主就回答了，回答的一个难问，一个反难，就是说好，如果是从能升起两种了知，两种认知来去说明同时有显形的话，那么身表业也应该 具有形色跟显色，而不能只把身表业定义为四句分别中的唯形无显。好，那么这个相关另外的解释，如法宝大师的也意思上也相同，意思上也相同，就请大家自行参阅。那么关于我们在讲义的从第37页的注脚27开始，一直到讲义的41页注脚45，那么里面的内文有引用了不管是光寂宝树或者是阿毗达摩的一些论书，尤其是以大毗婆沙论等等，这些内容都是在说明我们刚才提到的20色或者是21色。比如说在讲义37页，他会认为青黄赤白是四种本显色，那其他的隐光明暗等等跟这些本显色是什么关系性，那么他会去做说明，他会去做说明。类似这样的内容，因为他在义理上的理解并不困难，所以就请大家自行参阅。我们在注脚31有提到所谓的空一显色，或者是所谓的空界色，基本上它也都是一些文字上的叙述，就也请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请自行参照。
老师刚才是说从注脚27到45都是在讲的，
都跟色分成20种或者是21种有关系。
谢谢。
基本上它都只是一些文字上的叙述，在义理上的理解并不会太困难，所以我在课堂上就不费时间去讲这些比较繁琐维系的内容，大家有兴趣就请自行参阅了。好，那么基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请问有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在下课前再提醒大家，由于下一周是12月31，刚好遇到一般世间跨年的一个大日子，那为了避免人潮的影响交通，我们就停课一次。那么在下一次上课应该是1月7号吧，也是我们最后一次上课。好，那么最后回向，请合掌。